大家好，我在新疆乌鲁木齐，大家可以听到吗？谢谢。我先说一下啊，因为很多内地人对新疆有误解，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新疆。有些人认为新疆是不是没有楼房、没有汽车，甚至是没有水，人出门都是骑马、骑骆驼、骑毛驴。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这个样子。新疆现在经济非常发达，经济比甘肃、宁夏这些地方好多了。我先解释一下。有些人喜欢偷换概念，比如一说到民族情况，他就喜欢往前推，推几百年、几千年，甚至上万年，说最开始那里没有人，怎么怎么样。其实即使这样子说，我也不怕，因为从恐龙灭绝时代，再到后来都是没有人的时代开始，新疆就是汉族人和各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并不是他们所说的啊，新疆最开始就是少数民族的地盘，不可能没有这个问题。对的，新疆是很不错，风景也很美，这个大家也可以来新疆看一下。也有一些人喜欢把民族问题和政治联系起来，比如说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怎么样？国民党的民族政策怎么样？导致了不同的结局。其实我可以跟大家明确的说，这个根本不是问题。换任何一个政党执政，任何一个朝代，这一些穆斯林都是这个德性，都是对汉族人极端的仇恨。新疆的人口是2000万左右，但是维族人口就900多万，将近1000万，是新疆人口最多的民族，不是新疆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啊，是新疆人口最多的民族，它比汉族人口还要多，在新疆维族人是最多的，比汉族人还要多。这些维族人、穆斯林他们的落后啊，大家也知道，我就不用多说了。我客观公正地说，在20世纪的时候，很多汉族人从内地到新疆来支援新疆的建设，包括农业、畜牧业、矿业、工业等等等等，这些如果没有汉族人的贡献，这些穆斯林他们自己是完全不可能做好的，他们的一天到晚的工作差不多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放牛放羊，以物换物。如果没有汉族人的帮助，他们还是停留在那个时期。陕甘回乱之类的，穆斯林对汉族人的屠杀，大家也都很了解了。但是新疆在上个世纪确实有过一段很长时间安定的时期，那个时候在新疆负责管理新疆的官员是王震，他对穆斯林恐怖分子非常非常的强硬，可以说，
民族政策其实很重要，最典型的例子是南联盟的分裂，永远要保持主体民族的主体地位。
我不知道刚才那一段有没有录上，再说一遍很多的维族人对汉族人的屠杀，大家也知道了。但是上个世纪呢，有一段时间新疆是非常平静、非常和平的，因为当时有一个管理新疆的官员叫王震，他对维族人非常非常强硬，对维族恐怖分子杀无赦，甚至也不怕伤害无辜。比如当上个世纪有一个八人乡暴动，就是一个乡里面有恐怖分子发生暴动，结果王震直接把那个村不管男女老少，不管是不是恐怖分子，把那个村的人全部都灭了，然后就有维族人跪下来求士兵不要杀他们，根本不管，一个刺刀捅上去就把那些维族人杀了，最后用坦克把整个村庄推平了。那样子强硬的政策造成了什么呢？让维族人养猪，他们都不敢有任何怨言。那个我的西域，你的东土里面，稍后我再说一下啊，稍等一下。但是后来到了江泽民时期，可以说新疆的灾难就开始了。到了江泽民时期，新疆的灾难就开始了。 当时江泽民推出了各种各样对新疆维族人的优惠政策，而且这些政策包括哪些呢？对的，王震的事情很多内地人都知道，但是王震之后呢，对新疆的政策越来越软弱，对维族人的政策越来越软弱。比如江泽民时期给维族人给了很多优惠政策，包括高考加60分、超生、多生孩子不用罚款，还有就是他们平时打架呀、偷东西呀，甚至是杀人、放火这些事情，都是给他们尽量少抓人、少判刑。其实啊，新疆有很多的机会都可以世俗化的，甚至把那些维族人让他们世俗化，放弃信仰伊斯兰教，这些都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我刚才也说了，对维族人的那些优惠政策让他们蹬鼻子上脸。还有呢，新疆从刚才我也跟大家说了，那些优惠政策包括维族人高考加60分啊，超生不用罚款，还有优先就业，犯罪之后呢少抓人少判刑。还有就是新疆错过了很多世俗化汉化的机会，包括上世纪80年代开始啊，新疆开始大量建清真寺，这个我就不用说了吧。 你大量建清真寺，这是什么样的后果，什么样的影响，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啊，就让把那些穆斯林让他们越来越极端化，让他们就特别憎恨这些世俗化的穆斯林，特别憎恨汉族人。他们首先就从他们的思想上就造成隔阂了。
阿子说说欺侮敌化维族畜生的残暴。
所以呢，这个新疆越来越伊斯兰化，那些维族人穆斯林经常发动对汉族人的恐怖袭击，他们就完全是被洗脑了，不像一些正常的人，他们犯罪杀人放火可能是为了钱，为了报仇，这些维族人这些穆斯林完全是洗脑，自己不怕死啊，我不怕警察抓我，我连死都不怕，我可以身上绑炸弹去炸你。所以这几十年以来啊，新疆的恐怖袭击已经不计其数了完全可以说不计其数了。你们知道的乌鲁木齐的75事件，那是最重大的一起恐怖袭击，还有比那些小的根本就数不过来，甚至还有一些被封锁消息的。
然后维族警察这种企事业单位里面的维族畜生也是慢慢渗透，他们无论是在什么位置，无论是什么学历，都是心向他们本民族的。
我在的乌鲁木齐发生的恐怖袭击就已经数不清了，尤其从上世纪80-90年代开始啊，特别频繁。到了最近呢，虽然说会少一些，但是呢规模比以前大，比如就是2009年的75事件。75事件发生的日期是2009年7月5日啊，当时特别巧，我考大学也考在新疆了，所以我就没有到其他地方去，就一直待在家。当天75事件那一天我是在家的。
阿子，你说新闻上公布的汉人死难者才只这么一点点吗？你说阿子，你说新闻上公布的汉人死难者才只这么一点点吗？你说
汉族死难者公布，他们是公布的158人，其实不可能的。为什么公布158人呢？因为联合国有规定，死亡人数达到200人，国际维和部队就要来了，所以他们故意把死亡人数公布在200人以下，实际的死亡人数差不多是至少2000人。我明确告诉你，高考加60分是真的。当年王震反恐的时候，他们跪下来求不要杀他们，但是把他们也杀了，这也是真的。一个高考加60分是软弱的政策，王震呢他是强硬的政策，大家就可以看出来了。你软他就硬，你硬他就软，你强他就弱，你弱他就强，就是这个样子， 他们就是欺软怕硬。我再强调一下，刚才说的七五事件的死亡人数不可能只有公布的100多人，至少2000人，从监视器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
阿紫，这个死亡人数超过200人，国际维和部队来，这个纠正一下啊，有主权的国家可能给维和部队过来的，与这个无关，他主要还是应该是为了所谓的安定团结，表面上的安定团结。
他这个表面上的安定团结，这个你也懂啊，这个他也考虑维和部队的因素了。不说这个是不是200人，他这个死亡人数已经到1000000人了，如果公布出去，国际维和部队，当然了，大家也懂啊，这个更大的目的是为了封锁消息，才把死亡人数公布在100多人，就像你说的那样子。
封锁消息对他们就是一种纵容。
对了，你是土生土长的那个新疆汉人吗？还是说过去工作的？
每一次的恐怖袭击，无论大小，无论多少，无论严重程度，都应该爆出来。你看，像国外，美国如果出现一个恐怖袭击，1-2个人都要爆出来，中国都要各大主流媒体爆出来。
对，我就是土生土长的新疆汉族人，没有错。新疆有很多土生土长的汉族人。
七五之后，新闻联播还播了一个这个片段，他妈的，一个维族老畜生去到中南海，然后我们的宝宝总理和他热情拥抱，看着那个让人生气呀、那个气呀。尸骨未寒就彰显民族大团结，你让那些死难的汉人怎么办？
中国，你这尤其这些问题完全隐藏，让大家都觉得他们根本就是很温和的。你问我问很多朋友，我说这个穆斯林啊，维族人啊怎么样？他说他们挺好的呀，很勤劳啊，开着拉面馆，勤劳致富，然后从来不做什么坏事。
我说一下七五事件，我家住的楼层很高，在8楼，看到外面火光冲天啊，比好莱坞大片还要震撼，其他内地人一辈子再也不会看到了。当时七五事件发生的时候是白天啊，外面到处爆炸声、哭喊声，鬼哭狼嚎，惨不忍睹啊，一直持续到晚上。当时新疆的书记是王乐泉，王乐泉的姑父就是江泽民。诶，我刚才发语音发不出去是怎么回事啊？哦，现在正常了。王乐泉在新疆一手遮天，他靠江泽民的保护，几十年来干了很多坏事，然后一点事都没有，不会被查，包括贪污了好几亿，纵容维族人犯罪，搞恐怖袭击。真的太多太多了，给了家里人也特别多的好处。是的，没有错，这个王乐泉呢，他做了很多事情都给自己的亲信给好处。他老家是山东寿光的，他就把山东寿光的蔬菜啊，大批大批的进口到新疆来，让他老家的人挣钱啊。还有乌鲁木齐市高架桥上刷的白油漆都是他亲信的人负责，让他的亲信来挣钱。当时朱镕基来过新疆，他要查王乐泉，但是王乐泉是江泽民的人，而且王乐泉制造了一件事情，转移了注意力，把朱镕基吓跑了。我说吓跑了毫不夸张啊，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呢？就是在乌鲁木齐搞了一次爆炸，是化学工业品的爆炸，直接转移了焦点，也让朱镕基害怕了，让朱镕基觉得威胁到了自己的安全，就没有再对他调查。七五事件的时候，王乐泉在喝酒。王乐泉白天在南山喝酒，晚上在酒店喝酒。南山是新疆的一个风景区啊，是一片草原。啊，王乐泉白天在南山喝酒，晚上在酒店喝酒。当时已经有人 给王乐泉报告了这样的消息，但是王乐泉根本不在乎，因为几十年前因为几十年以来他对待恐怖袭击一直都是这样的态度，能压就压下去，能包庇就包庇住，他也没有想到是这么大规模的恐怖袭击啊，他以为是小打小闹呢，他根本不管。这样子的恐怖袭击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没有人管，大家可能想不到吧，恐怖袭击从白天持续到晚上，这段时间好几个小时没有人管，那些军人警察就站在马路旁边袖手旁观，根本不管，那实在是绝无仅有吧，世界上唯一一个。因为75事件发生的时候，那种恐怖袭击的场面啊，大家可能都没有见过，他们就是一大堆的人拿着凶器在街上往前冲，一边跑一边砍，见到汉族人就砍，因为长相很明显，汉族人和维族人差别很大，他们一见到汉族人就砍，毫不犹豫，就是根本不会想我以后会不会被抓呀，会不会承担法律责任，完全不考虑，见到汉族人就砍就打，往死里打。
你应该把知道的这些整理出来，说实话你说的这些我以前都闻所未闻，我只知道当时处理及时，然后有效控制，然后伤害达到了最小化，高举什么什么主义。
大家好，我是新来的
啊，这些处理及时有效控制都是那些王乐泉那些官员的屁话，这是全世界有史以来处理最不及时的恐怖袭击事件。你想一想，从白天到晚上这段时间好几个小时没有人管，这叫处理及时吗？啊，刚才我也说了，他们恐怖袭击的方式就是一大群人冲在大街上，见了汉族人就杀，就用刀砍，就用棒子打，就用石头砸，啊，非常野蛮，非常残暴，当然了，也包括在公交车上搞爆炸放火。
我觉得如果说他处理及时或者比较牛逼的地方就是封锁消息，据说断网断了好久，然后把这个消息完全给就是掩埋掉。
还有人怎么样呢，把一个还有维族人把一个汉族小孩直接从天桥上往下扔，直接扔下桥摔死。没有错，75事件发生第二天就开始断网，不只是断网啊，手机短信也不能发了。然后呢，把香港凤凰卫视也停了，就是不能看凤凰卫视，因为凤凰卫视报道的消息特别真实特别及时，他要封锁消息。我接着讲75事件时期还有一些残暴的手段啊，就是还有一个维族人连汉族孕妇都不放过，把孕妇都杀死了。还有一些什么情况呢，我又想骂那些软弱的汉族人啊，到了那个情况还在想遵守交通秩序，一个汉族人坐在车里被一群维族人包围，他如果及时把车开走，把那些维族人撞死，从他们身上压过去，他完全可以没有事。结果呢，他想等维族人走开，就在车里不开车不动，结果那些维族人就跳到他的车上面砸他的玻璃，没有一会儿就把车窗砸坏了，然后把他打死了，就这样死的，你说死的冤不冤？有内部消息啊，他们从监控视频上都可以看到那些汉族人的尸体堆积成山，完全可以说是堆积成山，死亡的人数各个街道每个地方加起来差不多至少2000人。
汉族人根本就没有，目前来说这个血性基本上是没有，只能说怕事，真的汉族人真的很怕事，因为汉族人他不团结他怎么可能不怕事呢，一个人遇到事他就是一个人去对抗一个强力机构，你说维族人他怕什么事，一个人惹了事以后背后可能有上千上万人过来给你顶，你汉族人你别说你一个人，你就算是一个家族犯事都没人给你顶。
他们非常野蛮啊，杀牛啊杀羊手就可以说一刀毙命，杀人的动作也特别娴熟，就一刀砍下去一刀捅下去就把汉族人杀死了。我说的一刀毙命毫不夸张，就是一刀直接把人杀死，一点都不眨。 我再补充一点啊，这个维族人呢，他们天生就有血腥残忍的基因，天生就有粗鲁的基因，这个是和宗教无关的，他们天生就是这样子啊，我可以这样说，本来就是这样的人种，再加上信仰这么极端的宗教，那就更是火上浇油了。
现在我觉得这种伊斯兰啊，已经在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大家可能想不到吧，我说的这些行为，这些残忍的恐怖袭击行为持续了好几个小时呀，到了半夜军队才采取行动，才开始镇压。军队和警察是什么理由到了那么晚才去镇压呢？他们说要等王乐泉的命令，也就是说之前王乐泉一直没有命令镇压。
汉族人比较老实，不是怕事，怕事惹火了也不会怕事，就是太遵守，太诚实了，遵守原则了。
但是像这种事情，这么大规模的恐怖袭击，你要等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来下命令，这就本来就是不对的。这个军队和警察完全可以自行镇压，可以让军队警察的直接领导下命令来镇压，但是他们为什么要听王乐泉的命令呢？因为新疆几十年以来都是这个样子啊，一有这样的事情都要最大领导下命令才行。结果当天晚上啊，到了好晚才被平息下来。我为什么说平息下来没有说镇压下来呢？因为有很多人肯定是逃跑了，这个没有说的，肯定是很多人都逃跑了。
汉族人这么多，为什么就没有反抗了呢？
小草你好，我拉进来的这个朋友兄弟哦，他是纯粹的生活在纯汉人的一个省份。对了阿子，听说有的维族商户他们隔壁就是汉人的，到了那一天通知汉族人，甚至帮忙帮那些他们的同胞们，就是他们自己的维族同胞这些畜生来砍杀汉族人，引诱汉族人去他们的店铺里面，再把汉族人都杀光。
然后到了第二天就开始断网，不能发手机短信，开始一下子就进入戒严状态，开始戒严了。我家楼下，也不只是我家楼下，我和我爸出门，街上停的到处都是坦克装甲车，超市里的东西全部都被买完了。
对伊斯兰教穆斯林还没有了解的，我只是平时是很少啊，有空的时候就帮他普及一下这方面
啊。是的是的，你说的这样的情况是有的啊，一些维族人表面上对汉族人善良，说哎呦你到我这儿来躲一躲吧，但汉族人一进他们家，一进他们商店，就把他们杀死了。这个呀，不只是在大街上，有些汉族人在居民楼里都被那些维族人杀了。我刚才也说了，他们天生有野蛮的基因，个子比较高，力气比较大，你把门锁上，他一脚就把门给踢开了，进去就杀人。如果是规模比较小的恐怖袭击啊，大陆媒体就不会报道，但是那次恐怖袭击规模实在是太大了，大陆媒体也报道了，也就是当时新疆政府的官方宣传什么处理及时啊这些屁话。
所以说阿子是吧，对于信仰伊斯兰教的畜生们，只能说他们全都是畜生，不要心存侥幸，认为所谓的温和派是怎么样怎么样的，温和派只是说还没有把你的脑袋割下来而已，它是随时会爆炸的定时炸弹，你说对不对？
那个七五事件可以说是个转折点，七五事件的第二天汉族人就开始强硬起来了，就开始团结起来了，汉族人上街举行反对维族人的游行，手里都拿着武器，拿着棒子石头啊，游行到维族人的聚居区。那个维族人的聚居区有很多，其中有一个维族人聚居区的名字叫二道桥。
他妈了个逼的， 甚至连媒体报道的时候打抢烧，连个杀字都不敢说，窝囊透顶。
我一直是这么想的，温和派就相当于一个打头阵的，他想要进入一个团结的社会，首先由温和派去打头阵，由温和派把这个社会打开，跟着邪恶的这种极端的都会涌进来，随着这个温和派，然后温和派随之就是转到邪恶，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温和派，温和派只是相对的，为了进入而伪装的。
对，当时新疆的报纸报道这个本来就应该是头版头条，结果呢他们在报纸的一个他们在报纸的一个角上用很小的字说乌鲁木齐发生一起打砸抢烧事件，这搞得好像是这搞得好像是这一个居民楼着个火一样，这种平常的事件，你说这是不是屁话？这实在太让人恶心了，报纸报道居然在角落里用这么小的字说乌鲁木齐发生一起打砸抢烧事件，这是一起打砸抢烧事件吗？难道没有杀吗？难道没有杀人吗？
阿子啊，所以我们汉族人就团结起来，特别是在你们那边，你们那边汉族人少，我们这边汉。
在那个时候啊，可以说场面已经完全失控了，什么警察、军队啊，怎么管都管不了了。我接着刚才说的，就是第二天七五事件的第二天，汉族人就开始强硬了，乌鲁木齐市的汉族人就开始强硬了，开始团结了。他们手里拿着武器游行到维族人聚居区，也是见到维族人就打，见到维族人就杀。
阿子，可能那个被害的汉人的数量你估计的还是太少，我听我在乌鲁木齐的老表说啊，表哥说应该不会低于5000到10000人死掉的汉族人，就是被虐杀，被 虐待杀死的。
千万别相信少数民族的话，真的。我有个同事就是新疆来的，他读大学来了以后，他说他准备举家都迁往内地来，就是不准备在新疆那儿继续住了。
啊，对的，差不多是5000人到10000人是估计到的数字，2000人呢是监控摄像头拍摄到的，至少有2000人，还有那些监控摄像头没有拍摄到的，啊，还有那些死不见尸的，那些估计的加起来就是5000人到10000人，啊，我刚才说的2000人是监控摄像头拍到的。
但是在内地的汉人又有多少个了解真正伊斯兰教的邪恶，还有伊斯兰教这些畜生们的狼子野心，他们的宗旨都是杀光汉人，在中国建立他们的伊斯兰国家，没有几个汉人了解这种真实的内幕。有很多汉人甚至帮着穆斯林啊，帮着穆斯林说话，还奉劝他的汉人朋友不能极端，真是让人觉得啊心力憔悴，这种麻木无知圣母婊的垃圾。
我继续说，当时七五事件第二天7月6号7月7号啊，那两天汉族人拿着武器到维族人聚居去游行，见了维族人就打就杀。然后我之前也说了，七五事件的时候一个维族人把一个孕妇杀死了，结果呢第二天汉族人游行的时候，那个孕妇的丈夫汉族人就把那个维族凶手杀死了。把那个维族人杀死之后，那个汉族人到警察面前说，我把那个维族人杀了，因为他杀了我怀孕的老婆，警察就不管了，警察说你走吧。当时呢汉族人生气了，也冲到一些维族人的居民楼上，把维族人的小孩从窗户上往下扔摔死啊，这个也管不了那么多了，警察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啊，已经实在是参与的人太多了，也抓不到人了，警察也知道汉族人的民愤难平啊，管也管不了了。紧接着呢就是从内地各个省市调军队来新疆支援新疆的反恐。
哎，汉族人应该不分差别，就是应该这样来 屠杀，不能说屠杀哦，来反攻这些穆斯林畜生，就是应该如此的铁血。他妈的，汉族人的地盘哪一寸不是老祖宗们用人头换回来的？汉人里面还有这样嗜血的意识啊，听起来特别解气，但是昙花一现呢。
啊，我刚才在听你说到，也很有道理，就是非常有道理，确实是这样子的。
阿祖，你们那边现在的汉族团结不团结？会不会那么乱了？是不是南疆那一带？
七五事件之后呢？乌鲁木齐也逐步恢复正常，但是还是不能上网，不能发短信。这个不能上网，不能发短信，持续了一年左右的时间才恢复。
各位发现没有？凡是对这个穆斯林的危害性有所认识的，往往都是住在他们附近，或者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或者和他们有过多的接触的。
你如果说的和我是相同的，那就是我把你的理解错了，因为我看你那说那么暴力是针对平民，是恐怖分子呀。
安生依旧，你也不用心力憔悴，心力憔悴也没有什么用，还没战斗先把自己气死了，那就不好了。我们汉族人只要有1%的人醒悟并且有所行动，那我们这个民族就不会完。
汉族人是比以前团结，就是经历了七五事件之后。我不在南疆，我在北疆啊。但南疆比北疆要乱一些，但是呢，我前面说的那规模最大的恐怖袭击是北疆的，不是南疆的，也就是我说的七五事件。
你算算1%有多少？1%算上10亿，那就是1000万有行动的人。100个人里头，我相信还是有这么一两个有觉悟，哎，有勇气，会有行动的。确实的，一直这样说也没有啥用处。
七五事件是哪一年？
紧接着呢，就是从内地各个省市调军队来新疆支援。这个调军队来新疆支援有三个原因：第一，人手不够，确实是需要很多军队，新疆的这些军队也不够用；第二呢，是什么呢？新疆常年以来这些军队警察都对维族人特别软弱，也是有人知道这一点的啊。要调动内地的军队来，他们敢杀更多的维族人，不像新疆的军队这么软弱。
你距离远的就接触的都是所谓的那种表面上的温和派，那种其实温和派比那种极端派更可恶，温和派心里肯定更阴暗。
第三点是什么原因呢？还是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斗争啊。因为当时新疆的书记是王乐泉，王乐泉的姑父是江泽民，也就是说王乐泉是江泽民的人。当时呢，新疆的军队也不一定都会听胡锦涛的话，不好调动，所以说从内地调动军队到新疆来。
阿子啊，现在新疆那边那个警察会不会这么软弱了？
这个整个带大你好，这个必须要说，为什么？因为太少太少汉族人了解真正的穆斯林畜生的真相了，太少太少了，真的。包括一些新疆的汉族人都认为他们淳朴善良，这只是一小撮，很多人都把这个概念搞混掉。像阿紫这样的年轻人，那么小，那么年轻，能够觉醒觉悟，很少的。
这样的事例在之前也有啊，就是2008年四川地震的时候，四川当时成都军区的军队是江泽民的人，胡锦涛、温家宝让他们去灾区救援，他们就是不去啊，都把温家宝气哭了。结果温家宝从济南军区调军队到成都去啊。这个新疆的现在警察军队对他们比以前强硬多了啊，确实比以前强硬多了。在七五事件过后一个多月，还没有平静几天呢，又发生了针刺事件。 什么是针刺事件呢？就是维族人用注射器针头扎人啊，这个有人说那注射器里面是细菌，有人说注射器里面是病毒，甚至是艾滋病毒，也有人说那注射器里面什么都没有，这谁知道呀？你被扎一针你肯定害怕呀。维族人到处拿着注射器针头扎汉族人，当时呢搞得汉族人人心惶惶呀，有的时候身上比如过敏起一个红点都在想，诶，那是不是注射器扎的，那是不是针头扎的。而且汉族人离维族人躲得远远的。
那时候可能江泽民把那个军权抓到手上，架开了福建涛，所以福建涛调动军队调不动那个。
还有些汉族人千防万防，感觉没有接近维族人，诶，一看还是被扎了，身上就有一个针眼，有一个伤口。所以啊，在七五事件之后，这个针刺事件又闹得人心惶惶。
嗯，现在没事，现在是习大大、习近平来领导了，应该对他们比较反感的可能。
王乐泉和乌鲁木齐市的领导照样对这针刺事件不闻不问啊，完全没有任何作为，就把汉族人又惹火了。结果汉族人连续几天上街游行，让新疆书记王乐泉下台。规模最大的一次游行就是2009年9月3号。
觉醒的汉族人真的太少太少了，欺侮的惨状可以说是人间地狱。2009年7月5日，距离至今才有多长时间？包括今年2017年7月5日的话，都没有人去祭奠这些逝去或者是被屠杀的汉族人，这是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悲哀。
9月3号，汉族人上街游行，让王乐泉下台，都游行到王乐泉的新疆自治区党委的大楼下面了。当时汉族人游行的诉求就是让王乐泉下台，严惩那些参与针刺事件的恐怖分子。大家看那维族人的胆子多大，那么多成千上万的汉族人游行，那些维族人敢单枪匹马的一个人两个人跑到汉族人的人堆里继续用针头扎汉族人。
汉族人本来是一个聪明的民族，人呢都很聪明能干，然后呢精力呢就不断被这种伊斯兰啊什么维族人啊牵扯过去，浪费了中国人多少时间，还不把他给赶出去，然后到最后搞的问题越来越大。
而且每一年每逢7月5号，主流媒体没有一个报道要祭奠这些逝去的汉族同胞，这种如果是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是看不到的，让人心寒至极的。现在新疆很多汉人哦，包括一些二代，在新疆生活的二代三代汉人都在努力的逃离新疆，离开新疆去内地买房。
汉族人彻底被惹火了，他们遇到那种情况就是看到一个维族人扎人就往死里打，有很多都打死了。当时救护车还开过去要救维族人，汉族人就把救护车拦住，不让救护车去救人。九月三号那一天呢，恰好我应该是从家里到学校的，结果呢有那么大规模的游行，再加上戒严，我也回不成学校了。我接着说啊，当时汉族人游行的时候，看到维族人扎人，看到一个就往死里打，看到一个就往死里打。打死了很多，也打伤了很多，还有维族人被打趴在地上，然后汉族人就直接用刀把他的脚筋给挑断了。
这些人是要打死他们去。
那次汉族人的大游行导致了乌鲁木齐市市委书记励志下台，但是王乐泉还没有下台，因为王乐泉找了励志当了个替罪羊。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呢，王乐泉就下台了。
现在主理来源 那个维族人像冒灯一样看，全国各地那个汉族人都会过来的。
因为有江泽民保护嘛，像其他地方的省委书记，如果像王德全这样子，早就判刑了。但是呢，有江泽民保护，王德全没有事，他被从新疆调到北京了，可以说是明升暗降，就是不让他有太多的权利了，让他当中央政法委副书记，是一个闲差，不管什么事儿的。那次事件之后，很长时间都是人心惶惶的，啊、哦，汉族人不敢靠近维族人。我在大学宿舍，大家晚上是怎么睡觉的？用衣柜堵门才敢睡觉，用衣柜堵着门哎。然后又过了几个月呢，2009年的恐怖袭击事件就算是平息下来了。然后过了一年左右，又可以上网，又可以发短信了。当时可以上网的时候，很多人都欢呼啊，尖叫啊，就像一次战争取得了胜利一样。那次是大规模的恐怖袭击事件啊，然后再往后各种小规模的恐怖袭击不断了，包括爆炸，各种小规模的恐怖袭击不断，包括爆炸呀，砍人呐、啊，很多很多。在2014年的时候就发生过乌鲁木齐火车站爆炸事件，还有他们就是开着车在市场上撞人。大家想一想，如果检查出刀，检查
阿子，现在你们那边治安怎么样了？那个回族他们会不会这么坏了？
大家想一想，反恐的时候可以检查出来刀，可以检查出来枪，可以检查出来炸弹，但是谁说汽车不能开呢？他们只是开着一辆汽车，但是开着汽车就可以把人撞死，就往人群里撞。2014年的时候，那次汽车撞人事件是在早市，就是早晨的菜市场，因为当时的菜比较便宜嘛，撞死的很多汉族人都是老人、老爷爷、老奶奶，特别可怜。说了，我们没有说不能开车，对不对？没有规定不能开车，所以他们就开车，这种行动就是独狼行动，参与的人并不多，然后呢，使用的恐怖手段袭击并不是特别高科技，并不是特别高明的手段，就是这种低级的手段，但是还是能造成很大的伤亡。
那子，那时候听说，就算新疆大学里面有的维族学生还有那个研究生都出来杀汉人。
是这样的，就是闹事最多的大学就是新疆大学，新疆大学也刚好是在维族人聚居地区，有很多新疆大学的学生也出来闹事。我刚才说的是大城市，我住的乌鲁木齐市发生的一些恐怖袭击事件，还有一些南疆的一些农村的恐怖袭击事件更是多的数不清，大大小小不计其数啊。在城市里呢，很多人都知道网络比较发达，如果发生在农村，比如说把这一村子的汉族人都杀光了，第二天如果一封锁消息，可能就没有人知道了。
我知道的新疆恐怖袭击就只知道75事件，其他都不知道。
这个你想想看，新疆大学的维族大学生照样出来无差别的屠杀汉人，可想而知他们这个民族，这个宗教到了什么样的地步。温和派，痴人说梦话就会认为真的有人温和派了。飞扬，你才知道一个75事件，唉，多了解吧，太多太多了，包括内地都有很多没有爆出来。
对，除了恐怖分子之外，他们一些普通人的素质也特别低，经常喜欢打架、骂人、偷东西、抢劫、随地吐痰、随地大小便，实在是太多了。秦哥哥，我想说一下啊，就是你说的那一本书是禁书， 我也没有看，你能不能给我大概介绍一下，就是简短的几句话介绍一下那里面描述的是什么情况，我来告诉你是不是事实啊。我对新疆很了解，我也不想再通过一些人写的什么书了解新疆。
通过新疆大学这个学生暴乱的例子就说明一个问题，你对他，你就是本来以为他们是可以教化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你无论把他们教育成大学生，还是教育成知识分子，还是教育成任何方面都没有用，都改变不了他们的本质。
啊，我再接着说啊，我刚才也说了，维族人除了恐怖分子之外，很多普通人素质也特别低，啊，特别野蛮，动不动就会打架、骂人、偷东西、抢劫。比如你坐在车上，他们说话的声音特别特别大，而且他们说的维语，维语发音特别容易喷口水，他们又特别喜欢说话。啊，我刚才也说了，维族人除了恐怖分子之外，素质特别低。啊，经常喜欢打架骂人偷东西抢劫，你坐在车上他们说话可能会有很多口水喷到你身上，因为他们那个维语发音就容易喷口水，他们又特别喜欢说话，说话声音又特别大，所以他们说话特别容易把口水喷到你的身上。
这种维族啊，就是通过这个就是这个事件啊，就是各个阶层的维族人都会参与其中，也就是说他们整体到现在为止还是这种完全反对汉人，也就是说读书或者以各种方式改变人性的方法都改变不了他们。
我不服，还有我这种脑子虽然笨一些但是还是有血性的人存在的
啊。除了我刚才说的坐公交车说话容易把口水喷到你身上，还有哪些情况呢？就是在菜市场强买强卖，比如一些卖羊肉的维族人，你只是问他一下羊肉多少钱，然后他就逼着你卖，他就逼着你买，用刀子逼着你必须要买才行，要不然就跟你动刀子。
只是个人的力量比较微小吧，你没看那些杨家他们不是汉人吗？只是少而已，对吧？有，但是少。
还有哪些情况呢？比如一个汉族人和一个维族人打架，经常一大堆维族人就过来帮那个维族人打汉族人，但是汉族人呢就往往不会得到其他汉族人的帮忙。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好多了，以前这种情况特别多。还有新疆的小偷特别多，全国都出名了，这个我也不用多说了啊。维族的小偷特别多，都偷遍全国了。
我最好的朋友是在山东科技大学上学，他们山东科技大学在济南有一个校区，据说有上千亩，就是在20年前左右，后来就是被穆斯林啊回族这块就是侵占嘛。现在到我去他们那玩的时候，只剩下不到100亩。
因为汉族人多数都有正当的职业，平时在上班在上学，但是很多维族人就不上班也不上学，整天游手好闲的。所以在大街上也是维族人比汉族人多。
你根本就不知道那个维族人在内地这边，我以前在吉林的时候，那种维族小偷他故意显露自己身份是维族人，然后就在那在大街上偷东西，就感觉自己用这种身份的话别人不敢动他一样，我是亲眼见到的。
你说的这个情况我知道啊，就是很多警察都不会管维族人偷东西，不会管他们抢劫，你报警之后警察都是消极对待。
就说那个山东科技大学那个同学啊，他们就是
新疆有一种食品是特别大的饼，名字叫馕，也是用面做的啊。那个有维族卖馕的，他们给维族顾客和汉族顾客卖的馕不一样，给汉族顾客卖的馕是用尿和的面。
说起我那个同学呢，就是在山东科技大学那个同学，他就在他们后街打那个台球，然后并没有和维族人产生什么实质性冲突，只是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口角，然后接着就是来了几十个维族人就把他揍了一顿，然后后来学校调停以后也不行，然后最后就闹到了省政府去，就这个事情，然后山东省政府负责把他们调停安抚。
还有新疆有一种面是叫拌面，就是很大的一个盘子，面很多，菜也很多， 分量很足。把面吃完了呢，还可以加面，不要钱，这也是新疆的一个特点。但是有一个汉族人去维族人的餐厅吃完拌面要加面的时候，那个维族人就用维语说了一句，给这个牲口一个加面。现在的新疆可以说是大规模恐怖袭击没有，小规模恐怖袭击不断。现在在新疆乌鲁木齐进任何公共场所都要安全检查，都要安检，把随身带的包检查，还要给你搜身，包括进商场、医院、超市、学校各个地方，一进门就要安检，不是进那个小门啊，是外面的那个大门，一进门就要安检。还有你走在街上，本来什么事都没有，警察拦住你要检查你的身份证，还有最近开始检查你的手机。
我们这边内地很少人知道这回事，因为西奥西已经分手，不晓得内地很多人不了解历史，也不了解新疆七五事件发生的事。
这个维族小偷为什么那么多？因为他们是穆斯林哦，他们之间是不相互偷的，他们只偷我们汉人，只偷不信仰伊斯兰教的异教徒啊。他们认为偷我们汉人，因为我们不信伊斯兰教，我们是卡菲勒。在伊斯兰教的教义里面，卡菲勒、卡菲尔啊，都可以这么说，是属于畜生，不是人啊，劣等动物的意思。他们伊斯兰教古兰经里面说的，偷卡菲勒的话是应该的，这是真主恩赐与恩赐给他们的，像他们偷的我们的财物啊，是属于真主，他们安拉真主的恩赐。然后他们的古兰经上明明白白写着啊，只要是穆斯林就可以允许他们，鼓励他们对非穆斯林进行屠杀，抢占他们的妻子啊，屠杀他们的男人，占有他们的财物。
这个反恐检查身份证和手机，这显然已经突破大家的底线了。我绝对支持反恐，要把那些穆斯林往死里整，把他们杀光。但是你这个反恐检查身份证和手机有用吗？哪谁的身份证上会写着恐怖分子？谁用手机商量完恐怖袭击之后会把那些短信聊天记录都留着不删？这样的检查有用吗？大家仔细看一下我发的这个照片啊，就是古兰经的一部分内容，完全打破了某些人所说的啊，古兰经是教人做好事的，教人做坏，教人做善事的，完全不是。大家仔细看一下我发的这个古兰经的内容。我再强调一下啊，这个他们野蛮不是因为杀猪杀羊杀的多了，他们天生就有野蛮的基因啊，可以说这是天生的基因，天生就是脾气暴躁，力气比较大，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因为野蛮所以杀很多牛和羊，而不是因为杀很多牛和羊所以野蛮，这个因果关系要搞清楚。
阿紫，我帮你补充一下啊，而且让大家看到的话，存这个图也用原图的模式存，这样就不会很模糊了。发图的话也是用原图的模式发出去，这样人家会看得清楚。阿紫，这个你错了哦，他们天生力气大，汉人里面高大魁梧的占多数，我们汉族人自古以来就是高大魁梧的。
我说的不是天生力气，我说的天生力气大只是一点，我说的是天生野蛮，天生残忍，天生脾气暴躁啊，天生那个力气大只是一方面而已。我再次强调一下啊，我说的天生力气大那仅仅是一方面，我说的他们是什么呢？我说他们天生野蛮，天生残忍，天生脾气暴躁，天生喜欢用武力解决问题。
还有阿紫啊，你啊要多多锻炼身体，学会一些武器的使用等等啊，以备不时之需，好好保护自己。
啊，确实啊，我家旁边就是维族人聚居区啊，实在是太近了。汉族人即使有天生力气大的， 你可以做好事嘛，对不对？比如说那些穆斯比如说少林寺的和尚，他们也力气很大，但是他们就是做好事的呀，对不对？我说的穆斯林天生力气大只是一方面，我说他们是天生脾气暴躁，天生残忍，天生野蛮。
阿子，而且你要时刻警惕着，锻炼好身体，学会一些器械的使用，或者是刀枪棍棒也放家里面放一放，尤其是一些短刀长刀的使用啊，人体解剖等等等等都了解了解，以备不时之需。
我可以说有一些非常不要脸的人，包括外国人，包括香港人、台湾人，也包括一些大陆人，他们是怎么污蔑的呢？他们说是民族政策不好，禁止维族人信仰伊斯兰教，所以呢剥夺了他们的宗教信仰，说汉族人歧视他们，排挤他们，打压他们，他们的恐怖袭击只是反抗而已。放屁，胡说八道，完全相反，汉族人不但没有打压维族人，反而是维族人在打压汉族人，在欺负汉族人。